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朱琴。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了耳鼻喉科面部美容整形外科医生任安慎医学博士，来为大家介绍有关眼袋整形手术的相关知识。任安慎医生，耳鼻喉科面部美容整形外科医学博士。任医生拥有美国耳鼻喉头颈专科特考文凭、美国整形外科专科特考文凭、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医学学位。任医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住院医训练，他是美国耳鼻喉头颈专科学院院士、美国外科学院会员、纽约面部整形外科学会会员。任医生擅长中耳炎、耳道炎、耳鸣、眩晕、耳膜穿孔、耳骨硬化、脑支瘤、中耳积水、扁桃腺、鼻中骨弯曲、鼻窦炎、鼻出血、鼻敏感、鼻塞、鼻咽痛、沙声、声带小结、吞咽困难、咳嗽、呼吸道炎症等。任医生擅长于眼皮及眼袋整形手术、额、面部、颈部拉皮、鼻型整治、面部抽脂、颧骨调整、下颚塑形手术、天生兔唇、磨皮及疤痕修复等手术及非手术性治疗。瘦脸以玻尿酸注射美化唇部、隆鼻、丰唇、丰脸颊、法令纹、夫妻宫、颈部皱纹、面部抽脂、削骨、超声刀、 PRP 血清微针、肉毒杆菌。任医生的诊所在 38-08 Uni Street 3D3E， 在法拉盛，电话是718-670-0006 718-670-0006。那么为我们今天节目担任翻译的是 Helen， 欢迎任医生，欢迎 Helen， 两位好。
Hello， 大家好，谢谢。
啊，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平常的普通的那种治疗型的外科手术啊，好像更多的是医生会给病人建议做某种手术，但是美容科是不是有这种现象，就是来找到任医生或者其他美容科医生的很多患者都是自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做什么样的手术？您遇到千差万别的患者的时候，有些人他确实必须做，但是有些人是不是他纯属心理问题，或者说心理偏好的因素，或者说他其实已经很美了，他不用做也没问题，做了以后变化也不大，您会依据什么标准来判断他是不是应该做这个手术？
Excellent question. Definitely there are various patients that we encounter and their candidacy for surgery varies among each patient. The thing is,We give a lot of options. We have non-invasive options and we give surgical options. And in some cases, we actually do advise the patient to observe, meaning no intervention. So patients do fall into those categories. Now, which category? Usually the younger patient tends to have more options because there is non-invasive FDA-approved option of filler injection in the infraoral hollow, which is also known as...In other words, it's IBAG. It's called infraorbital hollow is the other word. And the FDA-approved Volbella, which is a type of hyaluronic acid for injection in that hollow. So usually, younger patient population, their IBAG and there's a crease below the IBAG, it's called a nasal jugal crease, is less prominent and more amenable to satisfactory correction with filler injection. Hmm. Now, as the population ages and the IBAG becomes...larger and the nasal jugal crease becomes deeper, then it becomes more difficult to get a satisfactory result with just filler, and therefore you have a surgical option. The youthful patient has many options. They have non-invasive, which is Volbella FDA approved, and for correction of infraorbital hollow, which is also known as the IBAG nasal jugal crease region.The youthful patient can also have the option of surgical correction. Some people feel they don't want a filler injection. They feel it's a foreign body. They don't want that. Or they want something that's more permanent. Now, filler injection usually lasts about a year, and in a year you have to repeat it. But it's non-invasive. There's minimal downtime, and they recover very fast. But in a year, they have to repeat that procedure to maintain the result.The other option is surgical, which is longer lasting, but entails longer recovery time. Okay, Helen?
大家好，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任医生讲。第
一呢，就是我们在看诊的过程中会看到很多年轻的和岁数稍微年长一点的病人，那这两种病人他们的手术或者是治疗的方法呢是有一些不同的。如果是比较年轻的这些客人呢，我们在诊疗的过程中，任医生会先做一个咨询，然后看到他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如果像是泪沟的问题，那我们就会采用填充的方法，就是玻尿酸填充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它比较的简单，没有太多手术在其中，所以恢复时间比较短。在很多人不想做手术的情况下，这个是 FDA 批准目前来说比较权威的比较专业的方法。第二呢，在年长一些的客人当中，有些也是不想做手术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用填充的方法来治疗，但是呢也有手术的方法也是比较好的。
Now, as we look at as a patient becomes more advanced in age, their options, they also have a non-invasive option as well as a surgical option. However, the non-invasive option, as the eye bag gets bigger and the nasal jugal crease gets deeper, the result is not as optimal. And when the eye bag is really large, really the non-invasive is no longer a recommended option, although it can give an improvement over just doing nothing, like observation.So in those patients, usually we try to recommend surgery, but some people just don't want surgery, and a non-invasive option is a benefit, but they need to understand and manage their expectations that they will not have a full result, but an improved result.
之前我们有说这个填充的这种方案呢，一般玻尿酸大概是可以坚持一年左右，这是第一。第二呢，在有些年长一点的客人当中呢，有些人如果他的眼袋不是非常非常明显或者不是非常大的情况下，那任医生跟病人沟通了以后会选择填充。但是如果他的眼袋脸部下垂是比较明显，泪沟很明显，那我们就是没有办法一定要做手术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您刚才讲到可不可以什么都不做，那有些客人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只是个人觉得他有这个眼袋的问题的话，任医生我们在之前的诊疗当中是发现有些人是他不需要做这个手术的，那医生就会让他继续观察，或者是他有一些这个手术啊或者是玻尿酸啊病人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或者还没有认同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可以根据他的情况建议他去继续观察，不一定非要做这个手术，也不一定非要做填充，但是我们是在之前的诊疗当中是发现过这种问题的。
And final thing is you asked about patients that we probably do not recommend surgery on. We can describe two of them. One is patients who actually do not have eye bag, but in fact have hypertrophy of the subciliary muscle, which they think could be an eye bag, but it's actually the muscle that's hypertrophied.Under the lower lash line, lower area, and it's not the actual pseudo herniation of the fat. So that's one patient population that we do not recommend surgery on.
第一种，任医生说，刚才我们提到不建议手术的是有些客人觉得他有眼袋，但实际上那个是他的卧蚕。有很多人把卧蚕跟眼袋混淆了。实际上，卧蚕是你的肌肉在眼睫毛下面的肌肉。比较突出，感觉上像是你的眼袋，但实际上那个并不是眼袋，而是你的卧蚕，所以这个是医生会不建议你做手术的一种情况。
And the other is patients who had prior surgery. Those patients can be complex, meaning that if they had an unfavorable result in the immediate post-op period, we definitely don't recommend any intervention without full healing and full assessment.And long-term wise, depending, some people in the past, they had too much fat excise and have what's called hollowing. That one, we do not recommend revision surgery. There are other options for that, but we do not recommend eyelid surgery on those patients.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些客人他在之前已经有一些脂肪的问题，比如说之前因为各种原因他的脂肪已经流失掉了，脂肪流失的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是不建议他做这个眼袋的手术的。有其他的整形或医疗的方案，这种情况的话是要根据个人情况到诊所来免费咨询，我们看一下他的具体情况，具体再决定。
好， 经过任医生这样的专家判断啊，确实要进行手术了。那么一提到手术呢，我们说难免会让人感到紧张，而且我们想象一下，又是在脸部又是在眼睛周围动手术。那如果患者适合进行手术治疗，在手术之前任医生会跟患者做哪些沟通，会做哪些准备？就比如说我在这儿猜想啊，因为现在这个 AI 对图片修改的技术都很先进，你们会不会给他一个未来设想的一个目标那样的一个直观的图像给他看呢？
So the most accurate way of depicting results from surgery is pre and post-operative pictures of prior patients. So if we have those, eventually we can somehow find a similar match in patient and they can actually see a result. Computer generated images can be made almost perfect, so those can be very misleading. Whereas prior, pre and post-operative photographs are probably the most realistic.
在我们跟客人咨询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般是不用这个 AI 这个技术来给病人制造一个之前之后的一个假象，是这样的，因为 AI 的技术它一般是比较倾向于把一个人变成非常非常完美的情况，就像咱们所谓的这个美颜相机会把一个人基本上所有的缺点都会遮盖掉，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的手术之后就不是非常准确，不可能任何一个人是完美的，所以在我们咨询的过程中，我们是会用到手术病例的之前之后的照片来给我们新的做咨询的客人来看，这样呢是比较准确，因为它有一个比较实际的和比较真正的一个印象，做之前什么样，做之后什么样，而不是说哦，我会做到一个完美，没有任何一种治疗或手术目前是完美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改善目前的情况和做到一个比较自然、漂亮、年轻的一个结果。
那一般来说，在手术的过程中是如何进行操作的呢？
There are two ways to approach lower eyelid surgery. There is resection, remove fat, and there is fat repositioning, meaning move the fat. We almost exclusively perform fat repositioning because it gives a much nicer, long-lasting natural result and addresses not only the eye bag, it addresses the nasal jugal crease, the hollowing.
手术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完全把你的眼袋里面的脂肪全部都移除掉，第二种是用手术的方法把眼袋下面的脂肪移动，从鼓出来的地方移动到泪沟的地方。我们诊所呢，任医生只做第二种，我们是移动脂肪而不是去掉脂肪。
这个有什么分别呢？
The excising fat, in my opinion, is reserved for the minimal eye bag with no significant nasal jugal crease. But usually in those situations, I tend to recommend filler injection for infraorbital hollow, because if that patient has that mild of a pseudo herniation of fat and a minimal nasal jugal crease, they can get an excellent natural result with filler injection and cannot undergo the surgical route.The problem is if the eye bag gets large and the nasal jugal crease gets deep and you start excising the fat, you cause a severe hollowing of the lower eyelid complex. And that gives a very unnatural result. So in almost all cases, we recommend fat repositioning because it prevents the long-term infraorbital hollowing, which is a very unnatural result.
把脂肪去掉的不好的地方呢，就是说你的泪沟会更加明显。医生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已经有泪沟，然后你的眼袋并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我们用非手术的方法治疗，就是注射玻尿酸的方法就可以改善了，就不需要去做手术。放玻尿酸是会更加的自然，而且又是非手术方法。如果你的泪沟和眼袋已经非常明显，泪沟非常深，眼袋非常突出的话，这种情况下，任医生认为，如果是把脂肪全部拿走，就会造成你的泪沟更加明显，整个眼袋的部位会变成一个比较深的空洞的感觉。这样呢，第一不自然，第二呢，做好手术以后可能还需要再打玻尿酸，所以呢，就是 把你整个这个手术和打玻尿酸的这些治疗全部都浪费掉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方法是不对的，而是应该去做脂肪移动而非脂肪移除。
这种手术是全麻还是局部麻醉？一般手术会持续多长时间？我相信更多人关心的是在手术的过程中自己会不会有感觉，会不会感觉疼，会不会紧张。
This procedure can be performed under local anesthesia in which the patient will know what's going on, will feel a little bit pressure but won't feel pain because it's local anesthesia. Now for those a little bit more concerned about feeling any discomfort, there is sedation where you can be asleep for the procedure, so it can be performed under both situations.
这个手术呢大部分是在局麻的情况下做的，这个局麻的时候基本上不会感觉到痛，但是有些个别人会感觉到一些压力，或者是医生在做什么他是会有一点感觉，但是这个绝对不是痛的感觉。对那些比较敏感的客人的话，他可以选择在睡觉，就是全麻的这种情况。
我们说一般涉及面部跟美容有关或者说跟整容有关的这个整形手术，首先关注的是安全。关注安全之外，可能大家最关心的还是美观的问题。我看到也有听众问说，眼袋整形手术是内切和外切，大家关心的这个什么是内切，什么是外切，还有就是您进行的是怎样一种手术，那手术之后会不会留疤呀，会不会留明显的痕迹？
Excellent question. We have two incisions that we can use for lower blepharoplasty. We can use an external incision or an internal incision. Internal incision is used in the part of the eyelid called the conjunctiva where we use to access the fat. This is good for patients in which we do not remove excess skin, meaning they don't have excess skin with a lot of wrinkling and just have the eye bags. Now, patients that have eye bag with excess skin and wrinkling, we recommendand external incision. Now we place this incision below the lash line in the thin lower eyelid skin so whether it's healed, it's not noticeable.
非常好的问题，任医生说这个手术具体是内切或外切，会不会留疤呢？这个呢是因人而异，我们再根据个人具体的情况呢会制定相应的手术方案。那这个包括的呢是眼袋的大小啊，皮肤弹性啊，各方面，还有年龄啊，各方面。内切就是我们在皮肤表面没有任何的伤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是在眼睑里面有一个口子，然后呢把你的脂肪移动，所以你的这个伤疤是在眼睛里面而不是在眼睛外面，那在外面看不到任何的伤疤，这是内切。这种呢是比较适用于没有一些皱纹呐、皮肤不是很松懈的这些客人。如果他有比较多的很明显的皱纹，皮肤比较松懈，他已经出现了下垂的情况，那我们这种就是要在内外两个都要给你做这个手术。内切呢就是刚才说的从眼睑里面有一个口子，另外一个在眼睫毛下面比较薄的这个皮肤上面，我们会开一个口子，然后呢把多余的皮呢和松懈的皮去紧致，然后重新进行缝合。那这个缝合之后比较细小的疤痕呢，基本上在恢复以后是不会非常明显或者几乎是看不到的，这个是一个慢慢它就会变淡的过程，基本上恢复以后是不会看得到的。我们呢也可以给各位提供免费的面诊咨询，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直观的印象。
Let me just add this one sentence. So we place the incision externally for those patients with excess wrinkling and excess skin so that we can remove this excess skin.
我们的这个疤呢是在眼睫毛下面皮肤比较薄的地方开这个口子，所以这个口子我们用来把你的比较松懈的皮皱纹去掉。
听了任医生的讲述呢，我们可以想象或者可以感知到，这确实是一种非常精准、非常精心、非常精确的一种手术。这样的手术呢，又是在我们眼睛这样比较敏感的位置。那如果做完手术之后，一般要恢复多久？恢复期间注意什么
？Healing usually about one week. We usually recommend no makeup for 2 weeks and no contact lenses for 2 weeks.
手术 一般恢复期呢是一个礼拜，然后任医生一般是手术之后两周之后可以化妆，你的这个隐形眼镜也是两周以后才可以戴。
还有呢，就是经过这样一番精心的手术之后，这个手术的效果能够维持多长时间？
Good question. Usually the surgery lasts between 8 to 10 years. What happens at that point is the face is dynamic and changes. It is not a static situation. So what happens is there becomes more prolapse of fat and the midface descends more, leading to recurrence of the pseudo herniation of fat and the eye bag and the nasal jugal crease.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他认为这个手术一般呢是可以维持大概8年，个别人可以最长10年左右。这个呢是取决于，因为每个人的面部整个的状态不是一个永久性的稳定的状态，所以他在手术后的8到10年中，他会慢慢的继续下垂或者是出现其他的问题。所以一般这个手术之后8到10年，我们可以重新再来审视一下你的情况，然后可以来复诊，再看一下你是不是需要第二次手术，因为有些脂肪会重新再长回来，也有可能是你的面部下垂会造成新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决定第二次手术是可不可以进行。但是一般大概在8到10年以后。
好，我们看到听众提到的问题也还有非常实际的哈，还有问到这个手术保险包不包？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
嗯。
保险呢是完全不会包这种自费的手术的，因为这个是属于整形项目，不在医疗保险的范围之内，所以呢我们是一定要自费的。那具体的费用呢你可以来我们诊所咨询。
有关手术的原理、手术的过程、注意事项、禁忌症甚至保险，咱们刚才都谈过了。接下来呢我想请任医生给大家评价一下，就是这么多年来您见到过的患者眼袋手术之后跟之前到底会发生多大的变化？我相信大家非常关心。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眼袋的整形手术，最终的效果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一个人的面貌和他的精神状态呢？
The lower eyelid surgery can really, really rejuvenate a person. It's a rejuvenation surgery. It really, one, rejuvenates, gives a more youthful appearance, and also significantly gives a more well-rested look.So it's definitely a very, very positive, impactful surgery that patients find very satisfactory and satisfying.
任医生强调，这一个眼袋手术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是非常成功的一种方式，使一个人的面部整个的状态变年轻化。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呢，在我们之前的病例当中，大部分的人都会感觉自己明显的比之前年轻了，好像回到自己年轻时候的感觉，眼睛呢也会变得更有神，也是会在整个面部的皱纹呐、或者是提升啊这个方面都会有正向的表现。所以我们从之前的这么多年的经验当中，觉得这个是非常成功和病人满意率基本上是100%的一个手术项目。
我相信这个手术现在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但是很多人也关心，就是我们平常看到市面上有很多所谓的美容院啊，有一些医美诊所，他们广告页上看到都声称可以做眼袋手术或者其他的一些项目，而且那个价格都很低，很多患者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我不知道任医生在这方面有怎样的建议。
I believe that lower eyelid cosmetic surgery should be performed by board certified cosmetic surgeon and.To have surgery at a non-medical facility is extremely dangerous.
任医生认为眼袋手术是一定要在一个正规的美国整形医学会成员的整形医生的主理下来做的。如果你是去一个没有执照或者是没有合理的手术室的一个地方做的话，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We get a lot of consultations, unfortunately.From patients have had unfavorable results from surgeries at non-medical facilities. And we wish we could strongly advise the population to avoid procedures at non-medical facilities.
医生说，非常遗憾的在 过去的这么多年看诊当中呢，看到很多的客人之前是在一些没有非常良好医疗环境或者是没有执照的地方去做的这些之前的手术，那在来我们诊所咨询的时候，他们希望任医生能够帮他们改善或者是重新做第二次手术的时候，我们很难或者是没有办法给他去做第二次的改造，是因为他第一次的手术是没有成功，原因呢是因为他们去找了没有正规执照的一些地方，所以我们是提醒大家最好要谨慎。
明白。今天难得请到任医生，我们来关注相对于平常节目主题来说比较特别的一个话题吧。那所以我今天在手术之外呢，我再多问一个问题，想请教任医生的是，我们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就是比如说你前一天没睡好啊，或者说哭过，或者有的人甚至喝酒非常疲劳，第二天会出现眼袋，这种暂时性的眼袋，我不知道它的形成方式是怎样的。比较在意自己形象、比较爱美的，无论男士和女士，在这方面保养方面，我不知道任医生有什么建议吗
？Definitely, those we do recommend rest and eye cream to help improve the inflammable region, and we avoid any type of intervention on transient types of eye bags.We do try to assess our patients and follow them to make sure that after rest that their eye bag will persist before we recommend any further intervention.
OK, 任医生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客人在前一天哭过，或者是喝酒啊，或者是喝太多水啊，或者是有一些没有睡好，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第一建议他先去休息，然后呢用一些眼霜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冰敷啊，这些方法，把你自己本身可以改善的眼部状态去改善了，我们在之后可以在复诊的时候决定我们要不要做进一步的处理，比如说其他的手术或者是用打玻尿酸的情况，这些我们不会非常的激进的去给他做这些治疗，而是希望他能够在用自身的休息啊、眼霜啊这些方法去改善了以后，我们再决定他进一步的方案。
好，节目的最后想请任医生再介绍一下您诊所的基本的情况。
那这个问题我可以来回答。
好，
我们诊所呢是在法拉盛康门大停车场附近的3808 Union Street， 我们在3楼3E。任医生一般的看诊时间是周一到周五10点到5点，因为我们手术非常多嘛，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提前打电话来预约，这样的话我们是可以帮您提供最好的咨询啊，或者是手术方案，或者是看诊的时间。任医生呢，他是美国耳鼻喉和面部整形双医学博士，他呢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副教授，所以呢他在整形和面部手术这一方面是非常权威的，他是有将近20年的经验，这些眼袋呀、拉皮、各式各样的提眉啊、各种各样的整形或者是微整的这些医美项目，它都是非常权威的。另外，它也是美国几家比较大的公司授权它去教其他的医生来怎么打针的注册医师，所以呢，打针方面它也是非常权威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任安慎医生为大家介绍了有关眼袋整形手术的详细的知识，我们也非常感谢 Helen 精准的翻译，我们祝所有的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再见。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